求圣灵带领孩子的分享，主啊，让你的话语或让或讲或听的都得到帮助。主啊，愿主耶稣降生这个大好的信息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他陪伴着我们，直到我们见主面。我们同心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每年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商场里面或者一些家人外面的摆设挂着都是这些圣诞老人啊。但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啊，圣诞节的主角不是圣诞老人，是谁？主耶稣基督啊，而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真正降生的日子并不是在12月这个25日的这一天，因为在圣经里面神没有让人记载下来。从历史的这个资料我们知道，12月25日本是异教在冬至祭奠太阳神的日子，而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这个国教之后，大家想想，这个也是很神的作为。本来罗马帝国是压迫基督徒的，但是后来很多事情发生，基督教竟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所以那个时候罗马皇帝就把12月25日这一天设立为圣诞节，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这个是一个历史重大的改变。那为什么天父上帝没有让人清楚地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日期呢？倘若我们执意要去寻找这个答案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失望，因为没有一个基督徒甚至研究圣经的神学家也不知道这个日期。大家可能他们会从那个当时的一些人物去猜这个日期，但是真的没有人知道确切的那个日期。上帝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他不希望人记住耶稣基督降生的日期，但是他要人记住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和耶稣基督降生之后他所做的事情清清楚楚写在圣经里面。那耶稣基督降生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发生的？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又是什么？耶稣降生对于世人而言是什么意义？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去看。经文这里说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不愿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弟兄姊妹，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出生时的背景。18节的经文说到，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然而玛利亚这时从圣灵怀了孕。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当时的这个订婚其实比今日的订婚是很严肃甚至重要的多。当然不是说今天的订婚不重要，而是那个时候的订婚那个约束力是很大的。这个约束力是只有在男方死了之后，女的成为寡妇，或者男方休了妻子之后，这个婚约订婚才约束力才解除。而在这大约一年的这个婚期里面，男方已经被称为是丈夫了，因为从经文里那里就看到女方呢仍然还住在她父亲的家里 等男方通过正式的这个结婚仪式将新娘迎娶过来的时候，婚约才算正式的完成，那时双方才可以同居进行房事啊。经文说，这时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圣灵是神的灵，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这是神的大能所做的事情。但是约瑟并不知道玛利亚怀孕是怎么一回事，他按常人想，玛利亚可能跟别的男人行了奸淫导致怀孕。而按照旧约的律法啊，若是女子婚前如果不贞洁啊，就要受到被乱世打死的后果啊。这里生命记的经文很清楚的说道，但是约瑟只是想休了玛利亚而已，这也是按旧约的律法而定的。因为还有一个律法啊，这里说到啊，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这也是其中的一条啊法律。但圣经说，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就是在神面前行着正的人啊，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想要暗暗的把他羞辱。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出生的来历并不像常人所想的那样，并不是男女结合而生的胎儿，怀的胎，而是圣灵使玛利亚怀了孕，这是神的大能的作为的彰显。弟兄姊妹，事实上在旧约里面也有记载神的大能使不能怀孕的妇人怀孕，使人从无到有。在创世纪那里12章那里记载，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他原名是亚伯兰，后来神给他改了名，他信靠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就是天父上帝啊，神就赐福于他，并且叫他成为大国，叫他的名为大。神吩咐亚伯兰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神要他指示他要去的地方。当时亚伯兰才已经75岁了啊，然后他信靠耶和华神所说的话，就带着他的妻子撒来，还有他的侄儿罗德，还有他的财产，还有家里的奴仆仆人，离开他的老家哈兰啊，就往迦南地去了。弟兄姊妹，你有这样子的信心吗？当你信了神之后，神就让你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去一个神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你能做到吗？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很难，因为这需要很大的信靠。这是亚伯兰，他就真的出发了，去了。然后到亚伯兰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到他99岁的时候，耶和华神再一次向他显现，要和他立约啊，并给亚伯兰还有他的妻子改名字。第四节，神对亚伯兰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15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改名字了，神已经 跟他改名字了，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他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然后17节，我们看到亚伯兰就在那里偷笑，
100岁的人怎么能生孩子呢？他说他的老婆90岁了还能生育吗？他自己在那里听了都笑。弟兄姊妹，这个他们还没有孩子，所以神说我要赐一个孩子给你，但是是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圣经说他们的年纪老迈了。但是神说他必赐福给撒拉，要使90岁的撒拉怀孕，给99岁的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神的这个应许就连他们自己听了都偷着笑，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有这事呢？然而神对撒拉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弟兄姊妹，事情真的发生了。到第二年的时候，10个月之后，到了神所说的日期，撒拉就真的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第3节那里。后来以撒娶了利百加，生了一对双胞胎，名字叫以扫和雅各，而雅各又生了12个儿子，雅各被神改名为以色列，然后他的12个儿子就成为12个支派，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历史，犹太人以色列的历史。弟兄姊妹，以撒是神从天赐下来给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是吗？因为他们按人看是不可能生孩子了，他们自己都知道了，所以以撒是从耶和华神那里赐下来的胎儿，以撒是耶和华应许给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孩子，神的应许必不落空。弟兄姊妹，耶和华神天父上帝在旧约时使不能生育的撒拉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到了新约的时候，新约的时候，耶和华神天父上帝通过圣灵使玛利亚怀了孕，所以耶稣也是从天上而来的胎儿。在神让圣灵使玛利亚怀了孕，再一次证明耶和华神天父上帝的大能的作为的彰显。然而玛利亚的丈夫他的未婚夫不知道神的作为，不知道当他得知玛利亚怀孕了，以为他是跟别的男人犯了奸淫而怀了胎，他也不想让玛利亚难堪，也算好人了，就想暗暗的把他休了吧。正当他苦恼的时候，神的使者就在梦里面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胎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弟兄姊妹，此时神借着天使和约瑟说话，并且告诉约瑟神的计划。圣经里常记载神的使者，原文希腊文写的就是 angel， 就是天使，是天使向约瑟显现。这里的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这位天使的名字但是在路加福音那里也记载耶稣的出生的事情，那里就有记载那个天使的名字。路加福音那里 记载说到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去到加利利城找童女玛利亚，并且告诉她她将要怀孕生子，生的是至高者的儿子，名字叫耶稣。所要生的是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弟兄姊妹，这是天使跟玛利亚说的。另外，弟兄姊妹，在旧约的时候，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常常也通过梦或者在异象当中告诉人神的事情啊，很多的记载。这里也是一样啊，这里主的使者在梦里面向约瑟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过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弟兄姊妹，天使称呼约瑟为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是有特别意义的。因为在旧约里面，神已经应许大卫王，大卫王的后裔，其中一个后裔将坐在他的宝座上面，他的国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按人来说，人不可能永永远远的，但是约瑟是大卫的后裔，玛利亚许配给了约瑟，生了耶稣，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里大卫的后裔，其实这句话就是应验了在旧约时神对大卫王的应许。耶稣从哪里来？从天上赐下来的胎儿。在路加福音那里也记载，这个是神应许给大卫的旧约的经文。在路加福音那里说到天使加百列直接的告诉玛利亚，他要生的儿子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雅各就是以色列了，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我们回到马太福音这里，弟兄姊妹，天使告诉约瑟说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过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天使告诉约瑟，玛利亚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不是出于别的男人，放心把她娶回家。同时天使也告诉约瑟，玛利亚将要生的是一个儿子，而且你还要给他取耶稣这个名字。还有耶稣出生的目的，天使都说了，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弟兄姊妹，耶稣希腊文这个名字在当时第一世纪是犹太人很喜欢的名字啊，因为他的意思是指耶和华神，耶和华是拯救，或者是耶和华是救恩。希伯来文，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约书亚，所以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叫约书亚，它原文的意思也是耶和华是拯救。犹太人给儿子取这个名字是象征神快要赐下救恩。对许多的犹太人而言，他们一直期待耶稣基督弥赛亚救赎主的降生，他们希望这个救赎主把他们拯救出来，从罗马帝国的手下拯救出来，让他们独立出来。这是当时许多的犹太人所想，因为他们想的是地上的事情。但是天使告诉约瑟，耶稣降生的目的是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所以弟兄姊妹，神所做的事情和人想的完全不一样，是吗？
弟兄姊妹，耶稣的降生不单是将他自己的百姓犹太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同时耶稣的降生也要把世上所有的人把他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些愿意信靠耶稣的人就属于耶稣的百姓，耶和华也属于耶和华神天父上帝的百姓。约翰福音书，我们这节经文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很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他是为耶稣的出来铺路的。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向他走过来的时候，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施洗约翰告诉了当时的人，也告诉今天的我们，耶稣将要成为代罪的羔羊，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来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弟兄姊妹，从新约四个福音书里面的经文记载，耶稣最后顺服了天父上帝的计划。耶稣作为神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可以在经文里面看到耶稣最后的祷告，耶稣说什么？父啊，倘若能行，请不要让我喝这个苦杯，但是还是要照你的旨意而行，是吗？耶稣知道这被钉十字架是非常非常非常痛苦，他也不想去做的，但是他为了顺服天父的计划，成就天父拯救世人的计划，他最后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为耶稣被钉，耶稣是无罪的，他却为我们有罪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献上了赎罪祭，叫一切信靠他的人，凡愿意悔改他们的罪的，就必得神所赐下的永生永恒的生命。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也告诉门徒，人子来，人子，耶稣常常自称是人子，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知道他降生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说到亏缺了神的荣耀，意思是指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犯罪达不到神的标准。圣经里面说人犯的罪不单单是指杀人放火，这些当然是罪，不单是指这些，还更多的是指人内心里面的别人看不到的罪，上帝却看得清清楚楚。比如人的骄傲自大，欺骗别人，撒谎，心里咒主人，咒骂人，甚至恨不得把他杀了，如果我跟他吵架。这些别人不一定知道，但是上帝清清楚楚知道。还有有一些人知道上帝，却故意不要上帝，还故意行上帝所恼怒的事情，这也是罪。保罗在罗马书那里就列出了人所犯的罪，这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好吗？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
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残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弟兄姊妹，里面哪一些是我们有的？这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保罗说的只是说一部分而已，人所犯的罪还有很多很多没写出来。罪的工价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里的死不单是指人最后生老病死的死亡，还有第二次的死亡，永死。将来世人所有的人都会面对主耶稣和天父上帝最后的审判，而信耶稣的人，上帝已经赦免他们的罪了，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罪却使他们面对上帝的审判，最后是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我们说的地狱那里。这个死是永死，永恒的死，这也是魔鬼撒旦待的地方，最后待的地方。弟兄姊妹，上帝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让无罪的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今天凡愿意相信耶稣的人，只要他认罪悔改，他的罪就已经被神赦免了，因为耶稣已经替他受了这个罪的审判，他因相信耶稣不再被神定罪，反得到永生永恒的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救赎世人，把世人从他们的罪恶里拯救出来，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有一位弟兄他说，当他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他的一位郭同学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邀请他去教会，他就拒绝了。后来有一次他自己路过教堂，有信徒邀请他进来，进来听听福音，听听道，他也拒绝了。当时他以为儒家思想，这也是中国人常以为的，他以为儒家思想才是正确的，他说只要做人无愧于良心就好了，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了耶稣的救恩。后来他的郭同学就进了神学院读书，出来当传道人了，而他这个自以为是正人君子却误入歧途。他说他因为贪爱钱财放弃了学业，还染上了很多不良的恶习，抽烟喝酒赌博样样都有，导致最后身无分文，没有积蓄。他后来信了耶稣之后，他说他很羡慕那些有见识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早早信了耶稣，没有受魔鬼的捆绑，没有受罪的捆绑。他说人无法靠自己的能力摆脱这些罪的捆绑，唯有靠耶稣的宝血代赎才有真正的自由。弟兄姊妹，后来上帝给这位朋友开了出路，把他带到澳洲来，他有机会来了澳洲，也组了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可是夫妻俩常常吵架，互相嫌弃彼此，你不够爱我，你不够爱我，两个人互相嫌弃吵架，互不信任，所以婚姻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个时候他就想，我要寻找一位神， 他刚开始寻找的也不是天父上帝，而是其他的偶像。他没说，他说又再一次陷入魔鬼撒旦的网络。后来他们自做生意，做外卖的生意，结果压力很大，家庭矛盾不断升级，他自己积劳成病，出了很多问题，心脏出了问题，情绪忧虑出了问题，心理也出了问题。最后他去找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跟他怎么说？家庭医生跟他说，我不能解决你这么多的问题，婚姻问题，有心理问题，情绪问题，我不能解决你这些复杂的问题，但是我所信的上帝是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能帮助你。我们夫妇做基督徒20多年，靠主耶稣过活，现在70多岁了，仍然还靠主耶稣和天父上帝的能力去生活，不是靠我们自己。然后这位家庭医生就为他祷告，这个医生就把圣经里面耶稣说的话告诉他。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好吗？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家庭医生把耶稣的这两句话告诉他之后，他就给他一张教堂的邀请卡，邀请他去教会，去找那个他们教会的那个刘师母，牧师的太太。后来这个朋友就自己走进了教会，他当他听到诗歌奇异的恩典，他就泪流满面啊！他看到耶稣牺牲的爱软化了他刚硬的心。后来他参加慕道班，和他妻子一块决志信耶稣。这位弟兄信主之后，他说他们夫妻虽然有时候也会吵架，但是后来都靠主耶稣，靠天父上帝帮助他们，很快都和好了。弟兄姊妹，上帝是爱，他已经赐下主耶稣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耶稣里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彼此相爱。那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又是什么？这里的经文说到，这一切的事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玛利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话是在旧约主前第8世纪的时候，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的。主前8世纪啊，现在是21世纪，主前8世纪是很久很久的说话，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的17章14节那里的话。这个是先知在这里所说的话是有当时的历史背景的，不是无缘无故出来的。因为在主前公元前734年，当时有北方有外敌人入侵，当时的犹大王亚哈斯害怕自己的王位不保，因为以色列北国，后来以色列分成南北两国，北国的王就跟敌人亚兰王联盟，要攻打犹大王。但是以赛亚就告诉亚哈斯王、犹大王说，耶和华神必不让这个事情发生，并且向亚哈斯王保证神必坚定大卫王的王位直到永远。为了表明这两个王不能攻破犹大，神就借着以赛亚告诉这个亚哈斯王说，神要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必有，这里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的名叫以马内利。跟耶稣说，耶稣那里说的话是一样。后来事情果然就这样子发生了。弟兄姊妹，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所说的兆头是指当时的历史背景的，但是从以赛亚书上下文来看，先知所说的话已经超过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两节经文也是非常出名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好吗？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当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弟兄姊妹，这里说的这个婴孩不是普通的婴孩，他说的是将来要来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耶稣很少用以马内利做他的名字，耶稣反而常常称他为人子，人子，人的儿子，他也是神的儿子，他也自称为是人子，人的儿子。耶稣的降生就是把神的同在赐给世人。以马内利这个名字和耶稣的真名是耶稣是有关的，因为世人犯了罪，罪使人离开了神，然而耶稣来却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就带来了神与我们同在的结果。而且耶稣本人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耶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了之后，神就真的与我们同在。后面的经文说到约瑟醒了起来，就遵主使者的吩咐把玛利亚娶了回家，只是没有和玛利亚同房，等他生了儿子之后就给他起名叫耶稣。约瑟完全相信天使所说的话。弟兄姊妹，神与我们同在，这意味着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真实的真的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朋友与我们同在都是有限的，暂时的，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是无限的，永恒的。想想当我们在走人生之路时，当我们在困苦无助时，当我们患重病躺在床上没有人能体会时，当我们夜深无法入睡时，神的同在就是好的无比。我们可以跟神祷告，把我们心里的苦烦恼重担交给耶稣，神必指引我们的路，他必眷顾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在这个充满喜庆的圣诞节期间，你想得到什么礼物？或者你想送给孩子和朋友什么礼物？有一个富翁邀请一群孤儿到他的家里去玩，还有许诺给他们，你们随便在家里挑一件你们喜欢的东西。于是每个孩子很高兴的就挑他们要的礼物，有一个小孩迟迟不动，于是富翁就问他，难道没有一样东西是你喜欢的吗？ 小孩抱着他说，我可以选择你吗？这个小孩是非常聪明，选择了富翁就选择了一切，就选择拥有富翁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你是否已经得到耶稣基督这个从天上而来的礼物呢？耶稣基督是上帝白白赐给世人的，只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愿意接受他。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们都有犯罪，上帝知道，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就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愿我们这里的每一位都得到耶稣这个宝贵的礼物。